我选的第二经文是彼得前书二章十八到二十五节啊。啊，当然在圣经里面讲到彼得的不光是在彼得前书，在福音书里面有多处的地方也提到彼得，甚至是在使徒行传的前半部很多也提到彼得。当我们看彼得怎么样看耶稣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就会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什么才是跟随耶稣的人？什么才是跟随耶稣的人？简单来讲，什么叫基督徒？什么叫基督徒？我们一般观念里面想到基督徒就是信耶稣得永生啊，这个也没错啊，信耶稣的确得永生，但是还有下文的啊。信耶稣得永生的下文是什么呢？我们就要看一下彼得到底他是怎么样认识耶稣。我们发现我们做基督徒都有类似的经验，就是我们发现我们开始做基督徒的时候呢，可能还不太晓得后续发生什么事情。简单来讲就是说，基督徒的这个的经历是一步一步晋升的经历，这个不光是个理性的一个认知的问题，而是生命的历程的问题。在圣经里面，新约有不同的人物，在众多人物当中，我相信我们对于彼得这个人物特别有认同感。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当我们读保罗的时候，我们发现他太遥远了啊，因为他所做的事情，我们都没有办法，大多数的人都没有办法做到。首先就是他拿神学博士学位，在当时候，我们都没有多少个人拿神学博士。还有就是说，他是这个。法利赛人当中啊，就是当时候法利赛人当中也是相当有地位的啊，就是他是加马列门下的高徒啊，加马列是在当时候的顶尖的这个犹太人的神学家啊，两位其中之一位啊 ，Gamaliel 的高徒，这个很了不起啊，比今天你去哈佛还厉害啊。那所以呢，这样的人我们发现就是高不可及，但是看彼得就不是了，彼得就跟你跟我一样，他没有神学博士学位，他只是一介渔夫，一介渔夫。还有我们发现呢，彼得很多的经历呢都是不是一帆风顺的，他是跌跌撞撞的，就说我们看到他有成功也有失败，而在失败当中又起来，所以他是比较接近我们的情况。我们也是作为基督徒也会有失败也有成功，但是彼得的成功不是凭着他自己，乃是上帝的恩典的帮助。所以从彼得身上看到所谓 humanness， 就是说彼得是个有血有肉的人，而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如何跟随耶稣。当我们看这个新约的时候，刚才提过，就是在福音书有提到彼得，在这个彼得前书这里更加是彼得自己所写的话。到底这两种的一个认定，就是对彼得一个的认定有什么不同呢？我们发现两者有一个的反差的，就是 好像是两个不同的阶段，一个人的人生的两个不同阶段。就是彼得当耶稣还在世界上的时候如何跟随他，还有当耶稣复活之后如何跟随他。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彼得这个名字是希腊的名字，知道吗？他不是个希伯来或者是亚兰文的名字。大家知道在巴勒斯坦耶稣时代他们讲的是亚兰文 Aramaic。 那亚兰文跟希伯来文是这个姐妹语言。那在当时的这个巴勒斯坦就是讲亚兰文。那所以彼得这个名字他不是亚兰文的名字，也不是希伯来文的名字，他是希腊文的名字 Petros。 为什么？这个是值得去探讨的问题。还有在耶稣的十个门徒当中有三个门徒的名字都是希腊文的名字，这彼得的兄弟 Andrew 就是安德烈，这个也是希腊文名字，还有另外一个是 Philip 就是腓力，腓力也是希腊文的名字。这三个人其实是同一个城里面来的，就是伯塞大 Bethsaida。 这个伯塞大这个地方呢，就是在加利利海的北边，东北边这条是约旦河，在东北边这一区呢跟这个西边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基本上在约旦河以东呢是比较多非犹太人住的地方，或者说犹太人一般来讲不住那边的，就好像有钱人不住这个民街以东的地方一样啊。哦，我不是贬义这个民街以东，我就做比喻而已。那所以呢，彼得、安德烈跟腓力其实都是在外邦人，就非犹太人聚这个居住的地方出来的。当然后来我们发现呢，彼得搬了去加百农所以在圣经里面讲到他的岳母患病是在加百农怎么样搬到加百农去呢？可能是因为结婚就是从香港嫁到加拿大这样情况或者是娶到加拿大那这个是个推测我们不晓得背后的原因。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确定，就是彼得是以打鱼为生，他是渔夫。为什么是渔夫呢？因为在加利利海这里是很多的鱼，那尤其是在北部这里更加是多鱼了，鱼很多的意思这个因为这个从约旦河流下来的这里这一区呢就是很多鱼聚集的地方，所以呢很容易打鱼的，你不需要真的去打的，你站在岸上烧找网你就可以拿到鱼了，那很厉害。所以伯塞大这个地方其实它本来也是什么呢，就是 Bethsaida 就是捕鱼之乡的意思 House of Fishing House of Fishing 就很多鱼的。好，这个是这个地理背景彼得怎么样认识耶稣呢？在福音书里面有这个马太跟马可只是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耶稣经过加利利海的时候，就是在旁边走的时候就呼召了彼得路加福音呢大概是差不多的一种说法，但是不太一样那反正就是说都是讲到耶稣在这个加利利海走过的时候呢，就是看到彼得然后呼召他， 你在打鱼嘛，但是呢，我要你成为这个打人啊，就是不是打鱼了，这是不是抓鱼了，是抓人啊，就是成为抓人的渔夫啊，就是以人作为这个被抓捕的对象啊。所以在这里呢，是按照彼得在当时候他是渔夫，而在日常工作的情况当中，有一天耶稣经过，然后叫他你不要再打鱼了，你作为得着人的一个渔夫。这个是彼得初次认识耶稣的情况。但是呢，我们主要是看一下路加福音第五章那一段呢，有一点不太一样的情况。那里也是讲到耶稣去这个呼召彼得啊，这个第五章的第一节啊开始啊，耶稣站在这个格尼撒拉湖边，就是加利利海啊，这个的另外名称，众人拥挤他要听上帝的道，他见有两艘船在这个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去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就是彼得的，耶稣就上去了，请他把船撑开，然后呢离开岸远一点，就坐下来，然后呢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之后呢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的地方下网打鱼，然后呢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是按照你的话我就下网吧，他下了网就圈住许多的鱼，网差一点就裂开了，所以叫其他的船来帮忙，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艘船，甚至船差一点沉下去了，就是很多鱼了。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这个同伴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上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这里讲到一个经历，彼得对耶稣的经历，从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彼得应该是认识耶稣的，可能不是很熟，但是应该认识他。为什么知道呢？因为在之前在第四章已经提到耶稣到了他的岳母的家来去因为他的岳母患了这个热病，我不晓得是现在的发烧啊，是什么原因不知道，但是呢就是耶稣到他岳母那里就是把他医好，然后才第五章啊，这个路加基本上还是按照这个时间发生事情的时间顺序来讲。那所以在这里呢是反映了这个不是彼得第一次碰到耶稣，而且已经有某一些的认识，然后现在呢是彼得对于耶稣的认识的更进一步，不光是耶稣医治好他的岳母在之前发生，现在呢是让他看到耶稣的能力不是一般人的情况。为什么呢？因为他前面讲了，就是我整个晚上打鱼都没有收获，一般来讲打鱼就是在晚上打的，你白天打不到鱼的，鱼都跑掉了去睡觉了。那所以现在耶稣是反常就是对于一个渔夫来讲是反常的一种的建议，就是说 你到水深的地方下网、啊、彼得说按照我的这个专业知识这个是不可能的事、啊、但是我给你面子、啊、我就把船开到水深的地方，就按照你意思下网。想不到下网他捞到的不光是有鱼，而且是很多的鱼。这里讲到两条船才能够把这些鱼弄上来，还有呢就是差点沉下去。彼得的反应是说什么呢？刚才讲，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注意在这里这个称呼都改变了，前面是讲夫子，就是老师啊，老师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是按照你的话我们就尽管去试一下。现在这个事情发生了，然后呢彼得就认识到这个耶稣不是一般的老师，所以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这个是一个属灵的认知，或者 spiritual recognition， 就是说当他碰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发现耶稣不是一般的老师，他的能力证明了他是从上帝而来的。刚才提到有三个人都是从伯大尼伯赛大出生的啊，除了彼得跟安德烈以外，还有一个朋友就是腓力。大家还记得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四十九节那里提到腓力跟另外一个人啊，就是另外门徒拿但业。本来腓力呢是第一个就是接触到耶稣，然后呢就是跟他的朋友拿但业说啊，你看这个人是不是这个弥赛亚呢？拿但业不太相信。然后呢耶稣就去看到拿但业的时候，告诉拿但业在还没有见面之前他在做什么或想什么，让拿但业立刻就认定你是上帝儿子。彼得在这里有差不多的一种经历，就是耶稣不是一般的人，也不是一般的老师，乃是从上帝而来的。我们还可以看到其他的经历，在这里只提两件。第一件事情是耶稣曾经这个差派十二个门徒出去传道嘛，然后呢他们传道，然后医病还有赶鬼啊，然后他们回来之后就是报告给耶稣听他们如何把鬼赶走啊，然后医好人的病等等。这个就是不光是他们眼睛看到，而且亲身经历从耶稣而来的那种能力。还有在路加福音九章第十节那段是讲到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啊，那件事他们也是不光是见证，而且是经验这件事，因为是他们把五饼二鱼分出去。但是更重要的是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三到十九节这段，我们看一下，只要有圣经的话，马太福音的十六章十三到十九节。这段经文是讲到当他们到了那个该萨利亚Caesarea Philippi， 就是该萨利亚腓立比这个小城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 只要大家有去过以色列的话，大家知道这个地方其实在比较北部的，大概是在这里啊。我去过，但是忘记那个位置，大概是在这里。那这个是一个满天神佛的地方，就是很多不同的宗教都在那里出现的啊。因为很多这个犹太人一般他们住的地方主要是在南部，北部是这个非犹太人住的地方，所以很多不同的宗教都跑进去。在这个该撒利亚腓立比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大杂烩啊，就是宗教的超级市场啊。简单来讲，什么的这个神你可能都找到啊。在这里耶稣就发了一个问题啊，十三节，耶稣到了这个该撒利亚腓立比境内，就问门徒说：“人家说我，人子是谁呢？”他们就说了啊，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也有人说你是耶利米或者先知的一个。那耶稣说：“那你们说我是谁呢？”其实耶稣最主要还不是要听他们的报告，说人家说他是谁，这个只是抛个问题出来，一个引言，主要是要问你们认为我是谁。你们已经跟我一段时间了，从你们所看到的，你们所听到的，你们所经验的，到底你们认识我是谁？所以耶稣说：“你们说呢？我是谁？”然后西门彼得就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儿子。”当然，这个好像不是很新奇、很新的事。但是其实也是新的事，因为在之前彼得没错认识耶稣是有能力的，他的教导是有权柄的，但是对于耶稣作为那个弥赛亚的身份的确认，这个还是正式公开的一个宣认：你是弥赛亚，基督就是弥赛亚的意思，是永生上帝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个不是属于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当下耶稣就吩咐门徒不可对其他人说他就是弥赛亚。在这一段的对话当中到底讲了什么？当彼得他认定宣告了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的时候，耶稣的回应啊，耶稣的回应可不可以先把它关掉？谢谢。耶稣的回应很特别啊，耶稣说西门巴约拿，这个西门巴约拿是什么呢？西门是彼得的名字，那彼得的这个亚兰文的名字，本来亚兰文的名字。巴约拿呢，就是讲到巴是儿子的时候，是约拿的儿子，就是他父亲是的名字叫约拿，所以他是这个他父亲约拿的儿子啊。好，这个是很正式的、郑重的讲到彼得的身份，连他的父亲 的祖宗啊，这个的名字都拿出来讲了，很慎重的讲，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个不是属于一般的人告诉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父启示你的。因此呢，什么跟着很重要，你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 Petros，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 Cephas 或 Cephas。 这什么意思呢？在这里是一个 wordplay， 就是说两种语言但是同一个意思的一个文字游戏。 Cephas 就是基法，这个是在希伯来文磐石的意思。这段话也不能解释，但是我认为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是什么呢？其实耶稣讲提出彼得这个名字 Petros， 就是小石头，就是在路边的 pebbles， 小石头，你是小石头，但是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你这个磐石上。这个是把小石头变成大的磐石。简单来讲，是给了这个彼得一个新的名字，就好像雅各在亚伯渡口跟从代表上帝的天使摔跤之后，他的名字改了，变以色列。在这里也是一个 name changing， 就是说名字的改变是表示了这个人的在一个人生的转折点，本来的他现在是变成另一个他。在这里是耶稣基督要把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我们不一定承认这个彼得是第一任教宗或教王，这个是天主教的传说，就是彼得是第一任的教皇，我们 不一定需要接受这个说法。但是有一件事情是蛮确定的，就是在当代考古学，就是发现在梵蒂冈这个附近，在第二世纪中期有一个的科技，就是表明彼得是在那里殉道的。彼得死在梵蒂冈，简单来讲。虽然彼得不一定是那个第一任的教宗，但是他对于教会的建立是非常重要，甚至可以这样说，他是教会发展的那个领袖。彼得本来是小石头，但是耶稣基督要让他变成教会所建立的磐石。但是呢，这个要成为磐石的彼得后来却出了问题了。什么问题呢？就是耶稣跟他说跟着发生什么事。没错，彼得确认了这个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但是他没有想到这个弥赛亚，这个从上帝而来的这个君王，是一个受苦的君王。耶稣跟着就对彼得说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跟着二十一节，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天复活。彼得就拉着耶稣劝他了，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个是不能临到你身上，因为你就是那个君王，那个弥赛亚，那个基督，这个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呢？耶稣就转过身来对彼得说，撒旦，这个魔鬼，退我后面去吧，你是绊我脚的， 因为你不体贴上帝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这是何等大的一个转变。刚才才把他捧得高高的，现在呢把他打到低低的，就是说你就是魔鬼，因为你是拦阻了上帝在我身上要做的事。二十四节，于是呢耶稣对门徒说，如果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弃自己，背着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是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失上生命；凡为我上吊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如果要赚得整个世界而赔上自己生命，有什么好处呢？人还能够拿什么来换回生命呢？人子就是耶稣自己自称，人只要在他的父的荣耀里面同着众使者降临的时候，那时候他要照着每一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是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还没有去世以前呢，就一定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其实这个就是讲到登山变相的事。彼得面对什么问题呢？彼得所面对是对于耶稣的认知的一个没有按照他的那种想法的一种认知，简单来讲是一种错误的期待，对耶稣有错期待。他所期待的这个耶稣基督是风风光光做君王的，但是呢耶稣所讲的却是一个要被人家陷害，甚至是被人家判死罪而死的一个人，连一般的这个囚犯都不如。彼得不能接受这个事，因为跟他的期待完全相反。跟着发生就是登山变相的事，在十七章我就不详细讲了。这个登山变相这件事情为什么是在刚才这个公认了耶稣基督的弥赛亚基督的身份之后发生的？因为这个就表明了耶稣基督就是真的是上帝的儿子，从上帝而来的弥赛亚，这个不是假的，是真的，就是从登山变相这件事情证明出来。因为他是在荣耀里面显现，是在代表旧约的两个人物，就是摩西跟以利亚两者中间，就是他是这个不光是继承，而且是结合了这个律法跟先知的位分的角色的一位。彼得对于耶稣基督那个弥赛亚身份不可能否认，但是他需要接受就是这个弥赛亚不是风风光光的弥赛亚，而是为人的罪而承担罪债的弥赛亚。还有两件事情我要提的，就是在最后晚餐的时候，耶稣就提到他将会被这个被抓捕，而且会受害。然后呢他还讲到所有你们这群门徒都会离开我。然后彼得讲什么话？他说 即便众人离开你，我都不会离开你，甚至跟你一同死，我也不会离开你。其他人也是这样讲的。耶稣跟彼得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天晚上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之后发生事情我们都懂了，我们就不需要多讲。就是彼得一直跟着耶稣，远远的跟着他，看他受审判，然后最后被这个使女认出他是跟耶稣是同伙的，然后他最后是发誓，咒诅发誓，说我不认识这个人，然后鸡叫了。最后耶稣看了他一眼。最后我们要看的是在约翰福音的最后一章，耶稣复活之后，在这个加利利海向门徒显现，然后呢还跟他们 一同吃早饭啊，这个烤鱼啊，我想是蛮好吃的啊。然后呢跟着耶稣问彼得啊，就三次问他，你爱我吗啊，你要这个比这些更深的等等啊。啊，这个我们都懂了，我们就只看十八节。给二十一章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十八节。啊，跟着耶稣跟彼得说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轻的时候你自己会束上腰带，然后随意往来，你去哪里你就去哪里，但是呢当你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要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十九节是一个 editorial statement， 就是这个写约翰福音的人基本上是约翰所加的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前面讲的所讲的耶稣所说的这些话，指着彼得要怎么样死来荣耀上帝。说了这话就对彼得说，你跟从我吧。跟着二十节，彼得转过身来就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就是约翰，就是在最后晚餐的时候，在耶稣的旁边说，主啊，卖你是谁啊？那个人。二十一节，彼得看着他，看着约翰，就问耶稣说了，主啊，这个人将来如何呢？耶稣对他说，我如果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跟从我吧。于是这话就传开，说这个约翰不会死的啊，其实不是这个意思，而耶稣只是说，我如果要约翰等到我回来的时候，那跟你彼得有什么关系？彼得为什么要问这句话？这个人将来如何？大家想得到，第一个，他还是惧怕的，就惧怕他面对将来在他身上会发生事情，就是因为跟随耶稣的缘故，最后会赔上自己的生命。那当然，当你走那么困难的一条路的时候，或知道你会走那么困难一条路的时候，起码都希望有人陪嘛，是吗？所以就问那个人呢？啊，他会不会跟我一起？啊，也就是说，你管别人干什么？你管好自己的事。所以我要他等到我回来又怎么样呢？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只管跟从我吧。我们看到彼得其实面对一个我们 作为基督徒常常当你这个比较深思的时候面对的一个关卡，就是到底当做基督徒是什么意思。耶稣已经告诉我们，就是背着十字架跟随他的人才是基督徒。彼得需要过这个关，我们也需要过这个关卡。从这样的一个背景，我们再回来看彼得前书，我们就看懂了。彼得前书，假如你是把它整卷书看一遍的话，你会发现突出一个很清楚的主题，就是做一个跟随耶稣的人如何面对苦难的问题。就是作为基督徒如何面对因为你是基督徒而来的苦难的问题。那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多讲了，我只是点出几个关键。首先在一开始，这个彼得前书第一章开始的时候，是这开场白就提到第二节，是这个这些读这封信的人是在不同地区来的，住的，但是呢，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按照父上帝的先见被拣选的，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要蒙他血所洒的人。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这一群被耶稣基督所救赎所救回来的人，是上帝所预备这个主恩给我们的，而我们要过的是个圣洁的生活，因着圣灵的帮助而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个目的就是要顺服耶稣基督。在第三节一直讲下去，都是讲到如何在这个患难当中仍然坚持的一个信息。第三节是讲到就是上帝按照他的怜悯，然后呢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到不朽坏不玷污不能摧残天上的基业。跟着呢，你们这因蒙恩蒙上帝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的到末世要显现的主恩。因此呢，现在呢你们是有喜乐的，但是现在就会面对百般的试炼，仍然在试炼当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你们虽然没有看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然看不到他，却因着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到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这个信耶稣得永生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就是灵魂的救恩。这个灵魂的救恩是什么一回事呢？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得有上帝的生命而来的丰富。我们现在虽然经历苦难，但是我们也是有盼望，就是比这个999K 金还要 好的东西啊，就是称赞、荣耀、尊贵，不是从人而来的称赞、荣耀、尊贵，乃是从上帝来的称赞、荣耀、尊贵。到底什么的事情是永恒的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很多事情都会过去，好像没有一件事情是永恒的。但是有一些事情是永恒的，就是你所做的事情，你所成为的，你这个人是被上帝所纪念的，就是永恒。凡是被上帝所看为重要的，就是永恒。彼得在这里讲的就是这个，是得到上帝所称赞，有荣耀，而且是尊贵的。最后回到我们今天早上读的那个经文，就是在第二章的十八节。这段话呢，其实有前提的，就是前面十三节到十七节这段啊。但是我们先看一下十八节这段话：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是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倘若人为了这良心对得起上帝，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你们如果因为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是你们如果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个在上帝面前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着他的脚中行。简单来讲，这里是讲了一种面对逆境的一种态度，但你只是讲一个例子而已，就是在我们的生活的环境当中，在当时候很多的基督徒不是做老板的，是做这个雇工的，甚至是奴隶的。那你作为雇工，作为奴隶的，怎么样面对你的主人呢？这个主人不一定是都是好的主人，有一些是很糟糕的主人，怎么面对呢？这里是用了耶稣基督做一个榜样的一种态度来面对，就是耶稣基督所面对是不公义的一个对待，但是他忍耐而且胜过，从忍耐当中以善胜恶，从忍耐当中以善胜恶。在这里从表面上 好像是一种的懦弱，就是当这个有别人要这个打击你的时候，你自然反应就是回击嘛，而你不回击的时候，就表示你没有勇气，你懦弱。这里不是懦弱，乃是更强的一种能力。懦弱是表示你怕了对方，所以你不敢，这个叫懦弱。忍耐是什么？忍耐不是怕对方，乃是因着我们是站在真理上面，因为有这个的基础，这个确据，所以不用恶的方式来去回击，而通过忍耐而胜过对方。当然你说这个还有没有公义呢？有，但是公义不是从回击而来，乃是从上帝而来，就是相信上帝会审判这件事。这个是需要信靠 上帝的心。这个也是前面所讲的盼望的缘由。所以在这里是讲到，因为耶稣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着他的脚中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了鞭伤，你们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来保管。耶稣基督从忍耐当中他是有结果，这个结果就是他承受了这个的苦害，其实就让其他的人得到救赎。这个是结果，以善胜恶的结果。我们跟着耶稣基督的脚步行，也会有这样的结果。虽然不是说我们又成为别人的救主，但是我们却跟耶稣基督作为救主认同为一，我们跟他走在同一条路上。我们好像保罗说，我们其实也参与在这个行列当中。基督受苦做了榜样，我们也跟着他走同条道路。这个是忍耐，是一种内持能力的彰显。忍耐是内持能力的彰显。最后，其实这个是一个 perspective 的改变，就是说我们怎么看事情的一个改变。当我们的注意力放在这个世界的一般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看不到这个更加超越的，在这个框框以外的事情。当我们面对这个死亡，而被死亡的恐惧所威胁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看到从生命而来的那种能力，最终是复活的能力的彰显。彼得他如何能够突破那个关口，不怕这个不惧怕死亡，我相信就是因为有这个的改变。他看得到自己的办法没有办法解决问题，但是他相信上帝有办法，而他的盼望不在于现在暂时的一个解决方案，乃是信靠上帝，他在最后会有最后的解决，就是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个就是最后的解决。我们现在所经历的、所忍受的，我们都要因着基督的缘故得到称赞，得到尊荣。好，最后我写了一首诗啊，大家是今天凌晨写好的啊，叫保心丹啊，这个保心丹。 好，今天呢是今天2019年12月1号啊，对，是为你们写的哈，中国人宣道会国语版。好，读一遍，就是这个，我先用广东话读哈，那个是用广东话写。啊，保心丹，末世中途多劫难，善恶争胜浅道散，基督代赎成写照，随步前行保心丹。啊，需要解释吗？应该不用了吧？啊，这个末世中途就是忠心跟随耶稣的基督徒啊，会碰到很多的困难的。为什么呢？原因就是善恶在争胜，就是在争取谁会赢啊。就好，在这个情况底下，我们就好像走在这个刀山那么危险。但是呢，耶稣基督他的代赎，他的救恩，成就的救恩已经成为一个榜样，所以呢，我们就跟随他的脚中前行，就能够保住或者是确保我们心的单纯。单就是单纯的心啊，红心啊。好，我们用普通话这个国语读一遍啊，这个保心丹啊，这个也是国语也押韵的这首啊。啊，末世中途多劫难，善恶争胜浅刀山，基督代赎成血照，随步前行保心丹。好，我们一起祷告啊。